太阳同他联络，联络了，这个狐狸就说明他的来意，他要求国王的女儿给他做妻。那么如果要是不答应的话呢，我可以灭了你们的国土。那么这个死神呢、回来报告了国王，国王就皱了眉头了，说这可怎么办呢？他们就是开一个会议，很多的这些大臣的文武百官大家就坐下来商议这件事。很多的臣就说是啊，这么多的兽啊，老虎狮子也是很厉害的呀，我们和他作战可能也是没有把握，不如就是牺牲一个女儿送给他嘛，你说这件事就解决就好了嘛。好多人都愿意这样做，其中有一个大臣说自古以来也没听说国王的女儿要送给一个狐狸做妻子做太太，没听说有这种事情，所以我们也做的是一个人受这个野兽的欺负，也没听说有这种事情。我如果要听我的意思，我们有办法消灭他，不能够答应他的要求。那我说你有什么办法？如此可以办的。说那好，我们就照你的办法办。怎么办呢？我们派这个使人告诉他，我们不答应你的要求，同你作战。作战有个要求呢，是现在要求你们的狮子老虎啊，是先战后吼，有这么条件，就是先打仗，先开动了手以后，你这个狮子才可以吼，不要一开始就吼。其实这就是人的头脑聪明啊，我们这样要求啊，他的狐狸他也很聪明，他因为我们怕他吼啊，他可能会先吼。他要先吼你，我们就胜利了。那么这个大臣就是预先把自己的这个军队和人民预先把耳朵用棉花塞起来，不要听他的吼。这个有的大臣已经说了，说是我们这个军队有个骑子马，骑子什么要听这个狮子一吼，这些马都怕，都害怕，都不能用了。所以我们呢，就是先把耳朵塞起来，不怕他这些。那么其实这是一个人的一个计啊，人的智慧的计谋。那么这狐狸听到人的要求条件啊，他一真果然是就想到这里啊，你们是怕我们这个老死这个狮子虎不吼，所以你们要求先不要吼，以后再吼，我偏要先吼，先下令叫他先吼，其实这就是中计了。那么这样子嘛，大家就要定时间就开战了，就打起来。打起来，这个狐狸下令先吼，这一吼啊不得了，这个狮子老虎一吼啊，这个狐狸的心呢、狐狸也是怕的，一吼呢，他的心就破碎了。这个狐狸是骑在这个大象的身上的呀，他这个心脏一被这个一吼就碎了。就从大象的身上就掉下来了，死掉了。这个这么多的兽啊，一看这个王死了啊，就做鸟兽散，哈哈都跑了，就不打仗了，都跑了。跑了嘛，这人家就战胜了，人家就做胜了。所以这个佛说了这个故事啊，就说人呐、有了成功了的时候啊。你应该知足吧，不要太狂妄，太过分了，那你就是要倒霉了。这说明这件事，所以这个说是狐狸是这样子啊。我刚才说我们佛法里面呢，成就越高的人呢，他不骄慢，好，但那是圣人的智慧，圣人的智慧。这个现在我们说这个烦恼啊。有俱生的烦恼，有分别烦恼。这个分别烦恼，忧心分别，你做那样的不如理作意，你这个烦恼才起来。你要如理作意，这个烦恼就不动。但这个俱生烦恼不是这样，俱生烦恼不等你分别，它就隐隐的就起来了。这个高慢的烦恼也是有俱生的烦恼， 有出国声音，出国、二国、三国声音。你现在得了得无生法眼的菩萨，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到七地，他还有高半心。另外有的高半心不是由不入理作意出来的，就是见运的就会出来有这个烦恼。那么这个由入理作意呀、啊，能降伏烦恼。他不等待你作意不作意，这个烦恼就会出来，你不容易断掉它的，你不容易。那么但是这个得无生法眼得了圣道的这些啊，或者阿罗汉这些大菩萨，他的功德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最后终究是把烦恼消灭了，他就没有烦恼，就是成就越高了啊，烦恼不狂妄。那就是，但是这是圣人的境界才可以，凡夫还是做不到的。凡夫总是这样的，总是有这个分别心。虽然有这个分别心，但是佛菩萨的智慧呀、啊，那我在阿含经上提到说出个比喻来，说是你是这个出国圣人呢，也会有贪心有嗔心，啊，但是不和我们凡夫不一样。我们凡夫啊，贪心来了，嗔心来了啊，要很久这个贪心嗔心才息去停下来。要是这个圣人有了他贪心嗔心呢，没那么久。所以说他举一个比喻，说是烧红了的锅，滴上一滴水，那滴水呀、啊，虽然是水，但是很快的就没有了。这比喻圣人的那个大智慧的那个清净心里面。忽然间呢，也会失掉了正念，有一点烦恼，但是很快的就没有了。所以和我们凡夫还是不同的。所以呀、啊，我们说，我的烦恼很重啊，很多的烦恼。听说圣人还有烦恼，我心里安慰一点，心里是安慰一点。但是呢，圣人烦恼很短，时间很短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要发忏悔心的。化成玉品第七158页，佛告须菩提，地乃往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而是有佛名大通智胜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如，但是世间解无上士漂于丈夫，天人师佛世尊，现在是蓟门第三州许氏因缘州。从这里开始，这一大科里边分成两科，第一科是正说因缘，第二是受下根地。前边呢，法说州、预说州啊，都是分四大科，这里也是四大科。但是啊，把它合起来了，其余就合在那个受记里边了。是正说因缘里边分成两段，第一先明知见久远，第二是证明取次的因缘。先明知见有久远里边有长文有重诵。梵文里边呢这三科，第一科是除所见的事情啊，所见的因缘之因。佛告诸比丘，是乃往过去啊，不是未来的事，也不是现在的事，是过去啊，已经往去了，过去了。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这可见这个时间很久远了。而是有一位佛名。 圣妙的智慧啊为他的名号，当然是圆满了无上菩提啊，应该说是智圣。这个大通啊，就是这智圣的作用啊，名为大通。十号具足，这个十号具足啊，如来是一啊，应供是一是二，正遍知是三，明镜足是四，善事是第五啊，世间解是第六，无上士调御丈夫啊是第七，天音师是第八，佛是第九，世尊是第十。这是一切十地论上啊，这样分的。七国名好成，皆名大相啊，他的国的名号叫做好成，那个时代的名称嘛叫做大相。诸比丘，彼佛灭度以来甚大久远啊，时间太长了，这是所见的事，除所见事。这第二个是举彼名久远，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种，假使有人莫以为莫。佛是善于说譬喻的啊，也就容易令人明白。譬如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已经很多很大了，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地种，这个种是因的意思啊，有因才有果。这个大地啊是的因，由因而成就的这个大地，那就是这个因是什么呢？就是地水火风啊，由地水火风啊组成这个世界的，所以叫做叫做种。但是这里呢，单说这个四大之一这个地，假使有人莫以为莫，假使啊有这么一个人，能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地大地，把它莫成莫，莫成这个莫水，莫汁，这个汁可是很多了。莫了汁以后又做什么呢？过于东方千国土啊，再超过向东方去，超过了千国土，乃下一点，就是下了一滴啊，这个墨汁下下一滴。这个滴有多大呢？大如微尘那么大。又过千国土啊，复下一滴，如是辗转尽地种末啊，这样子过千国土下一滴，这样子啊，逐渐的啊，就把这么多的末都下完了。于汝意云何？是诸国土这么多的啊，或者下啊下一滴的国土，没有下的国土，这么多的国土，你想一想。四诸国土要算是弟子能得边际自己处罚啊，这个数学的老师或者是数学老师的弟子，他们能够得到这么多的世界的边际，知道他的数目吧？佛也世尊不能知道的。诸比丘，世人所经国土要点不点，尽莫为尘。前面只是一个大千世界莫之为尘，现在是点不点的所有的国土，全部的把它研成啊，把它弄碎了，碎入微尘。一个微尘算是一个劫啊。彼佛灭度以来，这个大通智胜如来灭度到现在，拂过世数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阿僧祇劫，这个真是太久了。 何以如来世间利故，观彼久远，欲要今日。这是第三段啊，皆见习如今，看见那么久远以前的事情啊，就像看今天的事情似的。是如来的这个知见呢，如来的那个一切种子的知，佛眼的那个见的力量啊，有多大呢？是观彼久远呢，又要今日。观察那么久远的事情啊，就像看见今天的事情那么清楚。那么这等于是赞叹佛的知见啊，这个利用是太大了，太微妙了。这个我们在《大乘般若经》上或者《金刚般若经》也提到啊，这个说一切众生啊的心念啊，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呐、啊，很多很多的。要说一切众生、十方世界一切众生的心念更是多了，但是佛能够完全能知道，为什么呢？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么那个文的意思就是能见到啊心的实相，所以就知道众生的心念的差别了。金刚经上的文比较简略，但是在大智论里面就说的详细了。那么龙树不是解释这个道理，就是佛圆满的证悟了诸法实相，他就是破了无明烦恼了，破尽了无明的烦恼，所以佛那个灵明的智慧啊，不但是能见到诸法实相，也见到一切的缘起的形象，所以能知道一切众生的心念。现在这个文呢，说观彼久远，欲要今日啊，也应该是相通的道理啊，就是那么久远，在佛的心，在佛的那个知见上啊，没有长短的差别啊，没有古今的差别，同样的啊，观彼久远也要见。这可见要是无明烦恼没断，那就是不行的啊。那么呢，这个、有无明烦恼的心呢，它发出来的作用是微小的。所以观彼久远也要见。这个说这样的话，表示佛说过去的事情啊，那是真实不虚的啊，不会说是我看不清楚啊，啊说错了，不是那这种事情，而是世尊欲通宣此意而说既言。这是说这个前面是长行，这里也说这个颂，颂的第一段也是颂所见事。我念过去是无量无边劫啊，这个念心所就是铭记不忘啊，意念过去的是有无量无边那么久远，有一位佛是两度尊，名叫做大通智胜如来。这位佛啊，他是什么事有多久远了呢？是如因那一粒摩三千大千的世界，尽此诸地种皆喜以为末，过于千国土乃下一尘点，如是辗转点尽此诸尘末。这么多的尘末啊，都把它过千国土就下一点，如是诸国土点一不点等，附近莫为尘啊，一尘呢算是一劫，此诸微尘数，这么多的微尘数啊，其劫不过是啊，那位佛灭度的时间呢，比这一尘还那个微尘还要多啊。彼佛灭度来如是无量劫，如来无碍智知彼佛灭度。这么长远的劫啊，佛的没有无明烦恼障碍的智慧啊，能知彼佛灭度即声闻菩萨的情况，如见今灭度，就像看见他今天灭度似的。 是诸比丘当知，佛智性微妙，无漏所爱，通达无量界。是结束这一段文啊。佛的智慧是清净的啊，是微妙的。这个清净啊，就是下面这一句无漏啊，没有烦恼，没有无明的眼污，所以佛的智慧是清净的。这个清净的智慧呀、啊，发出来作用是没有障碍的，所以是特别微妙的，能够通达无量劫的事情。这是赞叹佛的智慧作用的广大，所以说出来的事情都是不虚妄的。佛告诸比丘，大通智胜佛，受540万亿罗耶陀劫。这里呀、啊，前面说佛的知见久远，这底下是证明许氏的因缘，分两颗。第一颗是广述啊，说的很详细；第二颗是重述。广述分两颗，第一是解缘之由啊，解这个佛法的因缘的原因；第二是正解缘。第一颗解缘之由分两颗，一个是缘由，第二个是近由。缘由里面分两颗，第一颗名大通智胜成佛，第二颗名四方梵王行法。大通智胜佛成佛分成五颗，第一颗是佛寿长远啊。先说大通智胜佛的寿命是很长的。佛告诸比丘啊，大通智胜佛的寿命是多长呢？540万亿罗耶陀劫，这么长。释迦牟尼佛的寿命啊，成佛以后的寿命，如果说35岁成道啊，29岁出家，35岁成道，他80岁入灭，那么才是45年吧。那这一位佛真是啊这么长久，这个这都是佛的应化身佛。应化身佛是为了度化众生而实现的，那可见呢他所度的众生多，所以需要寿命长。没有那么多嘛，就寿命就是短了啊。实在佛本身都是平等的，这是由因缘的不同。是其佛本作道场，破魔心矣。这是第二章啊，说到成道前的事情啊，成佛之前的事情。其佛本作道场，这个大通智胜佛，他原来坐在呀、啊，这个家夫坐在那里修道的。时候在那个道场的时候，破魔君已吹得奥多罗三藐三菩提，而诸佛法不现在前。他是吹得就要得，还没得无上菩提的时候，那个时候嘛是破这个魔君啊，破这个啊魔王来捣乱呢。啊，这位菩萨把他降服了，把他破了。这可见是破魔君在前，成佛在后。但是有的经文上说，成佛之后破魔君，也有这个情形。那么释迦牟尼佛是先破魔君，而后得无上菩提。这位大通智胜佛是和佛和释迦佛是一样啊，就是先破魔君。后成佛，这个我们要是用凡夫的心去衡量这件事，这个成佛之前呢，成佛之前的、啊、 佛的那个程度是很高的啊，那个菩萨的程度已经很高了。而这个魔王敢像这样高的程度的圣人捣乱呢、啊，这个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这个很不简单的事啊。在这个《佛本行记》经上看呢，这个释迦菩萨要成道之前呢，他先去控制这个魔王，降服了以后我再成佛，所以他通知他这个魔王才来捣乱他的。捣乱的时候啊，释迦菩萨心里面作念，说我是这个，我久远以来呀、啊，我有没有障碍过人家修行？啊，别人想要发心修行啊，要闭关啊，或者打不周期呀、啊。或者人家欢喜静坐，欢喜修行，我去破坏，我破坏他们的这个好事，我也没有做过这种事情。那么今天魔王来捣乱是不能捣乱的。先释迦不是先这样做念，所以后来这个魔王来捣乱是没成功啊。佛里的这个释迦不是道理太广大了啊，所以是破魔经已。吹得啊，做了三藐三菩提。这个吹得就要得而还没得啊，而诸佛法不现在前。这个我们通常说啊，这是佛法，这是佛教，是这么说。但这里边也说佛法不现前，这佛法不现前就是什么说的呢？就是啊，做了三藐三菩提，就是一切种子。佛那一切种子它不现前，就是不成就。要是从这个头几天我们也说过啊，如果说这个菩萨呀、啊、是自己修行，真实地去游因治果地去修行，不是说为众生方便示现，不是那么不要那个意思说。那么这个菩萨有初地、二地、三地、四地这样去修行的，按一般的位次来说，因为经此一部经彼一部经啊，说的这个菩萨的位置不一样啊。你们大概我们一般的这么说，就是到第七地菩萨的时候啊，他就是原就是观一切法空的智慧，达到了一个程度。从那里就开始要修这个一切种子的修的佛智慧。当然在这个观一切法空的这个智慧也是佛智慧，但是这个智慧是供于菩萨也供于阿罗汉的智慧。要是在这个智慧的基础上啊去修这个一切种子，那就不供于阿罗汉了。阿罗汉所不具足的，这个这样子继续修行啊，到了师弟的后心，或者说是等脚菩萨，一念相应，就一切种子成就了，那就是成佛了。现在这里说呢，是吹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诸佛法不现在前啊，吹得还是要得还没得，也就是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有出现。没出现，所以还不能名字为佛。不过现在这个文也是说大乘至成佛的化现之佛啊，不是他的自受用的境界。这个弥勒菩萨将来成佛的情形，就是当天出家，当天就得无上菩提了。释迦牟尼佛啊，释迦菩萨出家以后要六年。而后坐在菩提树下，思维缘起道理才成佛。那么释迦牟尼佛的成佛要比弥勒菩萨难一点，但是时间还不是很久。而这位大通智胜佛成佛是如是一小节乃至十小节皆加不作啊，身心波动而诸佛犹不在前，可见他的时间久啊，就是难一点。 这当然这个意思一样，也都是画线的境界，不是啊，真实啊有难有易啊，有根性有力有真，不是这样的意思，这都是视线的境界。所以而诸佛法不现在前啊，不显现在前面，就是不出现啊。只如是一小节也没有成果，乃至四小节还是没成果。那么他一直是他在那里结跏趺坐啊，身心都不动，身也不动，心也不动。那么应该是在第四禅里边啊，在第四禅里边呢，他修这个缘起，还是应该是修奢摩陀毗卢舍那了啊。那么呢，而诸佛法犹不在前，还是不能显现出来啊，这一切种子还没成就。尔时倒立诸天，先为彼陀与菩提树下俯视止坐。俯视止坐高亦有云，现在说成道以前的事情啊，就是这位大同智圣佛没有成佛，就开始在菩提树下坐的时候，这个倒立诸天呢，先为彼佛与菩提树下敷一个石座啊，设的那个座位，就天为他准备的座位。这个座位啊，倒立诸天呢、啊，在释迦牟尼佛的成佛的时候，说是有吉祥草啊，有一个童子啊，给佛预备的吉祥草做座，但是也有的经上说倒立诸天为佛。这个座位不是高，这个是座有多大呢？高有一由旬那么高，是佛与此座啊，当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句话是谁说的呢？啊，谁说是佛与此座当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在这个法会议上啊，这个偶一大师他加几个小字的，是当作。四念显作四念，就是倒立诸天呢，给预备座位的时候，预备好了放在那里，他心里想佛在这个座位上坐，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样。那么这就是倒立诸天的心里面这样想啊。持着此座，持诸梵天王与众天华。那么这个座位预备好了，那么大同智圣佛这位菩萨他就在这个正好就在这个座位坐下来。那么前面这一段呢是倒立诸天给准备坐啊，这以下呢是诸梵天王啊，舍界天上的诸梵天王，不是一位啊，很多的梵王，他们呢与众天花，像下雨似的把它降下来很多的天花，这个天花降下天花有是怎么个情况呢？面百由旬啊，东南西北各方面有百由旬这么大的三个月宇宙天花啊，这么大的三个月，相逢时来吹去尾花啊，还有香气的这个风啊，随时呢就吹来了，吹来做什么呢？把那个降下来的天花啊，要是啊枯萎了呢，它这个风就把它吹跑了，吹没有了。更于心者，再也降下来新鲜的花，如是不绝的满十小节供养于佛，乃至灭度啊，成佛以后又继续度化众生了，乃至到灭度，这可见很长的时间。常于此花这样供养，这里面就是啊，前边呢是佛座，这里是花的供养，现在这底下呢四王诸天呢为供养佛常祭天鼓啊，这个是一个乐做音乐啊，这四王诸天为供养佛嘛，他们常这个祭这个天鼓的声音来供养佛。其余的诸天呢，做天的祭乐 啊，有特别的特别善巧的这种音乐啊，满十小节这么久，至于灭度，以福如是，也是这样的供养。诸比丘大同至圣佛过十小节，诸佛之法乃现在前，成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第三呢，证明成道啊。前面是第一段是佛寿长远，第二段成道前的事情，现在第三段证明成道。诸比丘啊，大同至圣佛过了十小节之后啊，诸佛之法乃现在前，就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就了。啊，一念相应会啊，无上菩提现前了，成佛了，成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其佛未出家时有十六子，这个是现在是第三段啊，明成道后眷属供养。其佛没有出家的时候，没有出家的时候呢，他有十六个儿子啊，有这么多的儿子啊。这个那个十六儿子，那个第一个那个大儿子啊，名字也叫智吉啊，叫这个名字。这个多宝如来那里有个智吉菩萨啊，名字是相同的。是诸子各有种种真意完好之具，这我们十六个儿子，十六个王子，也就十六个王子哈，十六个儿子，那么各有种种啊珍贵的啊奇异的完好之具，闻复得称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呢，皆舍所珍，那么所珍爱的东西能弃舍了。这还是不容易啊！往诣佛说，就是到啊，到他父亲那里，到佛那里，诸母提气而随送之。这个十六王子啊，是诸母，可见不是一位啊。那么都流眼泪呀、啊，啊，哭泣了啊。那么送他的十六王子，这都是因为爱的关系，所以哭了。其主转轮圣王。这是他祖父是转轮圣王，那么转轮圣王看着丫鬟是没有退休啊，于一百大臣呢，即于百千万亿的人民那么多，皆共围绕啊，随之到他啊。这个十六王子来看父亲的，那么转轮圣王是来看他的儿子啊。那么大家围绕着就到这个他修行这个地方。显欲亲近大同至圣如来啊，他亲近他，向他小喜，于是呢对他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到以头面礼足啊。到了以后嘛，他们这么多的人呢都能头面礼足，就是儿子向父亲磕头也不是难事，父亲向儿子磕头啊也不是太难的，因为这个父亲爱儿子，这个爱心能使令他低头的，应该是这样说哈。要佛第一，一心合掌，瞻仰世尊呢，一一颂曰：大威德世尊，唯独众生故，于无量一劫而来得成佛，祝愿你具足。这底下呢是这么多人呢赞叹那个大同之圣佛。那么这一个颂啊，赞叹佛的愿满啊，他的愿呢满足了啊，这样的功德。大威德世尊啊，这个世尊是有大威德的，唯度众生故啊，为了度化众生的原因呢，所以于无量一劫而来得成佛。这个一个成佛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十小节，要修行啊多少个阿僧祇劫啊，无量劫劫才能才得成佛的。这可见成佛还不是容易事情。成佛了以后呢，祝愿你记住， 他所有的计划现在都可以圆满了，都可以成就了。如果没成佛，因为你本身的功德不具足啊，能力还有限度，有的事情很难做，做不来的。善哉即无上，善哉即无上，这是总结这一段啊，赞叹，这是太好了啊，这是太吉祥了啊，特别殊胜的这样一次。世尊稀有作十小节，身体即手足啊，静言安不动。我这个本子是静言安不动，但是我看呢其他的本子多数都是静静言安不动啊，寂静的静。这底下呢赞叹佛修因的啊殊胜的功德啊，世尊甚稀有，一坐能坐十小节这么久啊，一坐十小节这么久。在我看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啊，七七四十九天啊，入山内啊，入定啊，这个《佛本行记》已经这么说，但是呢，他也是七天一出定啊，去乞食啊，七天一出定去乞食完了好，精进也好，又入定，又是七天七天这样子。现在这上面说是一坐十小节。那这个它的内容怎么样情形没有说啊，一坐十小节这么久，他的身体和他的手足啊静焉安不动，都是很寂静的啊，安住在那里不动。那么这就是从身体的外向上在入定了。七心常淡泊，就是这是说他的内心，内心里边呢也很淡泊，淡泊也就是安静的意思，安静啊，安静了未曾有散乱啊，他的心呢从来没有散乱过。我刚才说过啊，他应该是在第四禅里边啊，就是诸法实相的实观啊，应该是这样。究竟永寂灭啊，安住无漏法，这个究竟有寂灭，这是因为就应该是他修的诸法实相观的时候啊，观察的舍受显应知啊，诸法从本来常不寂灭相啊，就是观察诸法实相的意思。这样子他就灭除去一切烦恼了，所以安住无漏法啊，就是所有的无明烦恼都究竟地消除了。所以他内心是安住在那清净啊不可思议的境界上的，这叫安住无漏法。这样子说是这个安住无漏法是清净啊，究竟与寂灭是那个实相的真理啊，那么就是实相的真理和那个实相的智慧相应的境界啊，叫安住无漏法。今者见世尊安忍成不道，何等者善利称心大悲喜。这是说佛成道了以后，我们大家都能得到利益啊。所以现在看见佛世尊呢安忍很自在地成佛了，得无上菩提了，何等者善利，我们这些人呢都能够借到光明了啊，都会啊在这善根得到利益的，称庆大欢喜，我们呢互相称扬，这是一个大喜庆的事情，我们得大欢喜。众生常苦恼，盲明无导师，不思苦尽道，不知求解脱，长夜真和取贤神诸天众，从明欲入于明，永不闻佛名。这是解释我们得利益的啊，这些人赞叹成佛了，大家都得到好处，为什么呢？说出个理由来啊！众生常苦恼啊，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众生啊，他们常是在苦恼里面生活的啊，盲明无导师，在苦恼的生活，苦恼里面生活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盲明无导师，自己眼睛盲了啊。自己没有智慧的眼睛啊， 没有这么眼睛，要有一个导师还好一点的，没有没有一个导师领导他。所以这个情形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啊，不识苦尽道，不知修行佛。盲明无导师，也就是啊，自己没有智慧，又没有善知识，没有好朋友啊。那么他也不知道这个苦尽之道啊，这个众生常苦恼呢，这就是苦地，在四地里面呢，苦地灭道的四地里面就是苦。盲明无导师啊，那么就自己就是随着自己的烦恼活动的，那就是极地啊。不识苦尽道啊，不认识啊灭苦之道，就是不认识无漏的戒定慧的，就是道地。不知修解脱，在苦恼的里面生活，还不知道求解脱啊，继续的苦恼。那么就是不知求解脱，就是不知道求涅槃了。长夜登阿曲，涎水住天中，说不夜